今日咧，我哋会继续嘅聊睇翻呢个约伯记吓，我哋会睇约伯记。咁我好想咧就俾翻少少大家咧一啲嘅回顾。大家知道就喺今年嘅开始咧，我哋喺主日崇拜里边，我哋会一齐嚟睇呢个约伯记呢卷书。咁亦都大家知道咧，每逢到嗰啲特别日子，好似母亲节啦、父亲节啦、下个礼拜吓、圣诞节啦、受难节啦、复活节啦。咁我哋就會停咗我哋呢個嘅約伯記嘅查考，我哋就會思想呢個專題。咁對啲新嚟嘅朋友，特別我哋係紀念到咧有啲嘅新嚟嘅一啲領姊妹。咁對咧，我哋而家查到呢個第九、第十章嘅時候，會有一種一嚿雲嘅感覺。咁所以咧，我好想而今日嚟啊六月份嘅第一個禮啊第一次講呢約伯記咧，咁我想俾大家一個回顧，一個少少嘅一個嘅指引嚇。如果大家冇忘記嘅話咧，《約伯記》嘅作者同埋寫書日期咧，我哋首先睇一睇《約伯記》呢個書名《約伯記》呢個本身咧，係因為我哋嘅主角叫約伯，所以被命名為《約伯記》嘅。咁究竟約伯 Job 呢個字嚇，大家都知道 Steve Jobs 呢位嘅天才啊，都叫 Job。究竟約伯呢個字係咩意思嚟咧？點解呢咁？咁佢呢照得意嘅就叫做 The Persecute One， 一位被迫害嘅一個人。The Persecute One， 一個被迫害嘅人。咁而呢個嘅約伯嘅名字，阿拉伯嘅名字呢係有解釋嘅，係 The Repent One， 一個嘅悔懺悔者嘅意思嚟。咁我哋可以諗下呢，就係究竟個爸爸為仔女改名嘅時候，會唔會稱個仔為一個被迫害者呢咁。一定唔会系咪？你为你嘅仔改名，一定唔会称佢为被迫害者。你唔知佢人生系点样，并且咁嘅名都唔系一个太好嘅名字嚟，或者系悔忏悔者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相信呢个名字系后人加上去，系后人加上去，系后人俾个名俾佢。佢系被称为一个被迫害嘅人，佢系一个忏悔嘅人。咁呢個呢就係嗰個約伯嘅名字。而猶太人就會問，咁邊個寫約伯記呢？係充滿咗智慧，充滿咗人生嗰個嘅變嗰個哲理嘅。大部分嘅猶太人呢，佢哋就認為約伯記嘅作者只有一個人啫，就係摩西。唯有摩西斯就寫出啲咁深奧嗰個哲理，同埋講出人生嗰種嘅智慧出嚟。咁當然其實究竟係咪摩西寫呢，冇人可以知道，冇人知道。咁究竟寫書日期係幾時呢？咁大概根據呢個文字嘅考究呢，大概係主前第七到第二世紀成書嘅，即係話好長嘅時間，從第七到第二世紀是寫成呢卷書。咁呢卷書一定唔係約伯自己寫嘅。點解呢？因為佢根本前第一兩章裏面已經唔知道發生咩事㗎嘛。喺天庭上嘅事情係只有神嘅啟示俾呢個作者先寫咗出嚟。我哋可以相信就係約伯記嘅呢本書嘅作者唔係約伯本人寫。約伯呢個名字亦都可能唔係佢嘅爸爸所改嘅名，係後人為佢改嘅名。咁呢個就係大概咁。咁究竟約伯記講啲乜嘢呢？講而家講到一嚿雲咁樣㗎喎，你發覺聽嘅時候都唔知講乜嘢嘅。約伯記有幾個嘅神學主題。第一個神學主題就係為乜嘢人世間苦難連連。如果你留意一下近期發生嘅事情，你真係感受到苦難連連得人驚嘅。好似敘利亞，敘利亞被殺嘅人，你睇下每日佢裏面嗰個嘅兇殘，嗰啲嘅殘酷係專係揾嗰啲嘅媽媽女士嚟殺，殺埋佢仔女添。你可以喺呢個嘅 YouTube 裏面睇到嘅，呢直情係恐怖嘅事情嚟嘅。嗰啲嘅好得意嘅細蚊仔就死喺呢個槍下。究竟點解人世間苦難連連？究竟呢個苦難喺邊度而嚟嘅呢？第二個神學嘅主題就係究竟神喺咪喺度嚟到治理同埋監管緊呢個宇宙呢？是不是神 absent， 神退位，神在休假去旅行呢？为什么你人世间这么多苦难，这个神为什么没好做一些事情？ 神有冇做啲佢应该做嘅嘢呢？嗱，呢个就约伯记问嘅问题嚟。我讲俾你知，犹太人好大胆嘅，佢同神搏嘅，佢同神之间就好似一个朋友咁样。我有问题嘅时候，我咪要问你，要你答我。佢唔会系回避问题嘅。而第三，约伯记嘅神学主题就系、是、究竟人喺苦难嘅里边有咩出路咧？我系咪忍就得咧？有乜嘢出路俾我？有乜嘢嘅 outlet 讲俾我知道？而第四，约伯记嘅神学嘅问题就系、是、究竟苦难、信心、智慧喺呢本书里边占咩位置？苦难我哋大家知道啦，整个嘅对话，三个回合嘅对话，神嘅出声，我哋大家知道啦。但系好奇怪，神嘅发声音嘅里边，神讲说话里边系完全冇提苦难嘅。但系神睇一样嘢就系、是、你知唔知道？你喺边一度啊？神讲嘅问题完全系牛头不搭马嘴嘅，因此究竟苦难、信心、智慧喺约伯记里边占咩位置？嗱，呢个就系一个嘅概括嚟。但我哋而家睇紧咧系乜嘢咧？就系约伯记约伯同三个朋友嘅对话。大家知道约伯有三个好朋友，佢哋听到约伯遭逢不幸、天灾人祸，佢哋远道而嚟嚟到安慰约伯。其实佢哋心真系好好嘅，佢哋睇到约伯咁嘅时候喊，佢喺度静默咗七日七夜，今日系一个哀悼嚟嘅，佢哋要安慰约伯。但系当约伯为自己嘅苦难喺度嚟到去埋怨、诅咒自己嘅十成八字嘅时候，呢三个朋友个态度开始转变，开始反感。佢哋就认为话：，喂，你唔好埋怨神，神点可以被埋怨噶？约伯，你知唔知道点解你遭遇呢啲嘢？一定系你做一啲恶事，一啲阴质事。圣洁的神唔会系眯埋双眼嚟去惩罚人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不报，时辰未到。但你翻呢三个人都系有呢个观念嘅，其实唔系净系佢，我哋都有一啲咁嘅观念嘅。于是呢三个朋友就用晒佢哋所有办法要劝约伯，就系为你重拾招供，向神认罪悔改啦。于是我哋所睇嘅就系、是。他们三个人轮流车出转，你要同约伯打擂台。他们这个对话方式，你看看话是分三个回合的。第一个回合，三个朋友是长幼有序，一位德高望重的以利法来到他讲说话。跟着呢就是约伯回应以利法，第一个。第二呢，年纪较为轻少少，都是老人家来的了。学过中西的比勒达，一个好有学问的一个人，比勒达发言，跟住约伯回应他。但我们今天看就是第这个的比勒达，这个第二朋友。跟住呢就是年轻的，但是对神学好有修养、好有研究的所法，一个神学家来。他发言，最后尾就是约伯的回应。这个就是三个回合。完了之后又到以利法，又到这个比勒特，又到所法，每次约伯都有回应的。但是第三个回合之后呢，所法讲完说话，即是第三朋友讲完之后，约伯就一粒声都不出了。约伯没有任何的回应给他。那我就给大家看看，就是究竟这三个回合的里面，三个回合的里面，以利法他的说话主要是什么来呢？第一个就是以利法的本身是较为同情约伯多的，因此他的说话里面是很多安慰、很多鼓励，但他执着一个原则，就是神惩罚的人是有福的人。他觉得约伯之所以受苦难是因为神惩罚他，不过神惩罚的人都有福的。那约伯的回应是什么？只有一句说话，就是请你讲给我知道我错在哪里，我想认罪，我要悔改，我要重新得到神的怜悯，那我错了什么才行？你告诉我知道，这个是第一个约伯回应以利法的说话。跟着比勒达呢，第一个回应是第一个的发言是什么呢？他开始是严肃很多的，他警告他就是 喂，约伯，你要小心喎，边一个可以喺神嘅面前称自己为义啊？你只不过一个血肉之躯嚟，你一定有罪嘅。如果神要查你嘅话，一定查得出嘅。你唔好咁口响啊！约伯回应系乜嘢？点解神逼人太甚？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听佢讲。点解佢唔出声，而咁多嘅苦难逼我呢？咁第三个所法，第一次回应咧，呢个系一个后生啲嘅，系一个好强，系一个神学家嚟嘅。佢就定罪啦，约伯，如果你就唔趁早悔改，死梗啦。呢个系所法嘅发言。而约伯嘅回应系乜嘢呢？啊，神根本就不分青红皂白，我做过啲乜嘢啫？请你讲俾我知道。嗱，时间嘅关系咧，我又唔讲第二同第三次发言啦。我哋喺约伯记嘅里边，可能有三样嘢俾我哋一个嘅教导，一个反省。第一个反省就系，其实苦难令到人认识自己无能无助。苦难嚟到嘅时候，可以发生喺任何嘅人身上，任何家庭嘅里边，系你冇法可以躲避，而呢个躲避不及嘅。苦难使人认识到，其实 you are nothing， we are nothing， 我哋乜嘢都冇。呢个系第一个反省嚟。第二，苦难系令到人学习忍耐，忍耐。约伯一定要相信个黎明会嚟到，虽然唔知道几时嚟到，但系都会嚟到，去学习忍耐等候。第三，苦难系做乜嘢呢？苦难令人敬畏神，令人学习顺服。可能我哋冇一种怕神嘅感觉，系咪？其实 C.S. Lewis 佢话。他说苦难是神很大的声音吓醒你，苦难是一个很大的声音，让你在一个睡梦里面被惊醒出来。今晚在我们当中，我相信大部分都是一个很平静安稳的日子里面。今天在平静里面看人家的苦难容易很多，就像那约伯三个朋友一样。今天我们来看看比勒特指责咗呢个嘅约伯，而约伯只能够就系回应佢。嗱，比勒特头先我哋讲到就系佢一个好有学贯中西嘅一个老人家嚟。比勒特讲嘅说话咧系相当唔留情嘅。一开始比勒特就话，佢话神点会离弃公义公平？全能者点会唔公义呢？或者是你的仔女得罪神，神就使他们受报应。大家知道约伯七个的儿子三个女儿是一日之间在狂风暴雨底下死了，家破人亡，是一个很凄凉的事情。但是比勒特一点都不顾惜的就说，你没有犯罪吗？你的仔犯罪咯，你的女儿犯罪咯，所以一日之间是家破人亡咯。他很强调一样嘢，就是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定律在比勒特的口中相当的强硬。那这个可以说是啱一半，可以说啱一半，也都不是全部啱晒。种瓜的人未必定得瓜，种豆的人未必得豆。不过这个是常理嚟。有一位的苏格兰的作家 Samuel Smiles 他就说，他说当你种一个思想的时候，你会收割一个行动；当你种一个行动的时候，你会收割一个习惯；当你种一个习惯的时候，你会收割一个品德，品德；当你种这个品德的时候，你就会收割命运。因此你的品格决定了你的命运。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句说话，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自己的品格 我哋自己嘅性格决定咗今日我嘅命运系点样。好啦，我哋就睇睇今日约伯点样回应比勒特嗰个嘅立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呢个立场。我哋先一齐，我哋嚟祈祷好唔好？我哋一齐祈祷。主啊，我哋真系觉得人生有好多嘅叹息，有啲时候啲叹息系我哋自己招惹而嚟嘅错失，但系有啲时候嘅错，有啲时候嘅叹息，我哋莫名其妙系发生喺我哋人生嘅路上。不过可能有啲人提醒我哋话，性格造成我哋嘅命运，我哋系一个点样嘅人，我哋都会决定我哋自己嘅命运如何。主，如果我哋嘅性格需要修改嘅话，求主怜悯我哋，对我哋讲说话，帮助我哋嘅心归向你。主，我哋恭敬你，打开你嘅话语，求你向我哋讲说话，恩待我哋众人。我哋知道其实苦难未必一定有答案。就算我哋睇下约伯三个朋友，他们穷他们的一生，穷他们的努力去寻索，去帮助约伯要改变。但约伯之所以能够改变，不是因为他的朋友的说话说服他，而是因为约伯面对面的见到你。主，今天我们打开约伯的查考，求主对我们讲说话，祷告和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哋睇约伯记嘅第九章，我哋睇第一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系谁能与神争辩呢个嘅段落。我哋一齐读好唔好？我哋一齐读啊！预备起，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嗱，我哋大家细心去嚟去聆听，去读一读约伯嘅回答嘅话，你就会发觉，其实约伯对耶和华嘅心而系相当敬畏嘅。虽然佢未必同意晒神喺佢身上所做嘅事情，但佢对神系心存敬畏，所以佢同意比勒特所讲嘅就系、是、神唔会远离公义，因为神家本身是圣洁公义的神。所以约伯说，我真的知道，我真的相信，这个是他们同意的地方。不过约伯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无缘无故是备受无情的攻击，究竟公义的神在哪里？为什么他沉默？为什么他不出声？约伯觉得自己好像哑巴食黄连，是百词莫辩的。但神呢，是稳若泰山，世人在神的面前根本是无法你去别为自己辩护的，但是神根本理都不理。接住约伯就模拟一个法庭那个的场景，他说我在神的面前就好像一个被告的人，没有人愿意为我来对挺身辩护，就算我硬住头皮我为自己去辩护都好呢，肯定我是理亏的。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嘛，只有我这个人才是有罪的嘛。哪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说他完全没有做坏事呢？哪个能够够胆说神行事不义呢？有哪个能够将神成诸于法呢？有哪个人有三头六臂口甜舌滑对这位的神来对浅味他，令到神都服他呢？没有，冇一个人可以能喺神面前做任何嘅嘢。谁向神刚硬而亨通呢？冇人。呢个系约伯一个好清楚嘅认识。好啦，接住约伯再提到佢自己对神嘅认识有几多呢？就系、是、第五到十三节，我哋一齐读好冇？呢位匠心独运嘅神，边个能够胜得过佢呢？第五到十三节，我哋一齐读。预备起，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 地的柱子就摇撼。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就封闭众星。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做北斗、参星、谋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星数。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看不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协助拉黑伯的屈身在他以下。你发觉当约伯去数算他认识神的时候，有几点呢，有些问题就出来了。第九节，北斗、参星、谋星、南方的麦宫，为什么？北斗星大家都知道就是大红星座。北斗星是由七粒光亮的星组成，好像一个斗匹嘢的斗。它是一个指示方向的标记来，北斗就知道在一个什么地方，在这个北部那里。古代中国呢是很重视北斗星的。星相学家认为北斗星是住在天子的寿命和官宦的爵位，所以当你成为这个的大官或者是一个天子继位的时候，就那些星相学家会看过北斗星的情况在哪里。参星是什么呢？参星意思就是由三粒星所组成，叫做参星。有一句说话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如相。参相这两粒星是永远不走在一起的，就讲到人生很少难有相会。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参星失色，军心散漫。当参星没有了那个光芒的时候，整个军队就会散漫一番。谋星是什么呢？谋星就是天河里面所有主宰吉凶之星。南方密宫是指什么呢？在这个米索不大米亚平原的文学里面，天的南大称为伊亚神的轨道，因此称为南方的星座。在古代里面，他们认为所有的星座是他们的鬼神打仗之后留下的那些残骸来的，被抛到这个天上，那些残骸就成为这个星座了。但约伯就说不是，我知道这些的天象星座是耶和华神所创造，而不是迦南的神明战败之后的尸体来。这个是他强调一样东西。第十三节，拉黑伯是什么来呢？拉黑伯在古代的里面是有两意思，一个就是大的鳄鱼，第二呢就是兴波作浪的海怪。原来在约伯的时代里面，乌加列的创世神话里面，巴比伦的战神马杜克，这个例如你读这个巴比伦的故事一定不会少了，就是圣经出现几次关于马杜克这个神。马杜克是一个战神，是这个的巴比伦的大神，他将这个的兴波作浪的拉黑伯来打败，将邪恶的力量来消灭，他成为众神之神。所以拉黑伯呢就是兴波作浪的海怪，是服了在这个的马杜克，就是这个巴比伦的战神的手下。好了，究竟这句说话讲什么呢？嗱，我哋睇睇约伯嗰个回答。第五到第六节讲俾我哋知道，你知唔知道神嘅怒气一发嘅时候，地动山移，并且迅雷不及掩耳添。当崇山峻岭仲系懵然不知嘅时候，已经被神翻天倒地，来而本位，根本佢哋唔知道发生咩事。第七节，佢向太阳讲说话。星星黯然的失色，佢封嘅呢嗌太阳就唔敢发光，佢封锁星星嘅光芒，星星就黯然嘅失色。佢讲嘅乜嘢呢？耶和华神嗰个毁灭嘅力量，当世界末日嚟到嘅时候，火山爆发、地震、海啸、日食、流星划破天空，大地差嘅一片， 渺小的人面对着神那个大而可畏的怒气能够做些什么？好了，跟住他讲到这位的神那位创造的能力，先讲个毁灭的大能，跟住讲他万有创造万有的能力。第八到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八到十三节，预备起。他独自铺创，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做北斗、参星、茂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辅助拉黑白的屈身在他以下。他伸展他的手，他伸展他的手，创造宇宙万有。他那个方便，他那个能力就好像搭了帐篷那么简单，轻而易举。他步行在海浪之上。你要发觉在古代里面对海不是一个友善的一个睇法嚟嘅。讲亲海浪嘅时候就讲到海浪系代表邪恶嘅。海浪系一个海怪出没嘅地方，系兴波作浪嘅地方嚟。海浪使船隻翻沉，海浪使人死亡。但佢话耶和华神步行喺海浪之上。意思就话耶和华神唔怕一切嘅邪恶怪兽，因为冇一样嘢能够同佢为敌嘅。他在这个的暴风之上是安然的行走，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这位大能的神绝对不是在梦幻里面是一位的神，不过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是没办法可以认识他。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约伯讲一样嘢就系、是、神偷天换日，夺去我嘅一切，我有咩办法？边个能够捉住佢手话？喂，你搞乜嘢啊？点解你让家破人亡啊？边个敢询问佢？你做乜嘢？你为咩让我受苦呢？呢位嘅神。人无法理解，不被限制，无法驾驭的，你知不知道？他不受约束，他不被你质问，而他令你感觉到陌生，超越崇高。而对约伯来说，神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神的怒气，神毁灭的怒气是令人惊惧的。他夺取，谁能够阻挡？谁能够说你做什么？他不收回他的怒气，辅助拉黑白的屈身在他以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古代神话里面，他们相信这个拉黑白是一个怪兽，海洋怪兽。他是被这个的巴比伦的战神马杜克打到他遍体鳞伤，半死不活。但是约伯说不是马杜克将这个拉黑白这个的海怪打败，是神打败。不过我又不是兴波作浪的海怪，我和拉黑白不是一个朋比为奸的党人，但是神啊，你位公义的神为什么用好像是对付邪恶这样的力量去对付我这个人？我做过什么你要来将我全的家庭所有的人是完全来到去倾覆呢？我们再看第十四到二十四节，十四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既是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我虽有意也不回答，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我若呼吁他就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他用暴风截断我，无故地加增我的船上，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倒使我满心苦恼。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我虽有意 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显我为弯曲。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恶我的性命，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欺笑无辜的人遇难。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约伯各种的无奈，约伯各种无助，今天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你形容一下，你看看约伯的话，就好像一只蜻蜓，一只蜻蜓撞在一条石柱那里。蜻蜓怎样？条石柱冧晒呢？当然不会啦，石柱分文不动，但是蜻蜓呢，是满身累累，满身的伤口累累，同埋是心胆俱裂添。呢、这个就好似约伯咁样，就算我话自己无辜，我冇有犯任何嘅错，就算我正直公义，我可唔可以喺神嘅面前据理力争？有边个可以喺神嘅面前，你话自己系冇错嘅呢？人点可以同神舌唱舌唱唇剑？人怎能同神辩护一番而能够赢取这个胜利呢？冇可能。不如我向神求他放我一马，能够网开一面。第十六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约伯对神那种疑信参半，不敢信晒，那个态度被我们看到。我冤屈真的能够达到神的意中吗？他真的肯聆听我的申诉吗？就算他真的肯听，我都受宠若惊，难以相信。我怎敢信他会听我说啊？谁可以将神带去法庭那里，以致到我可以跟他一起对驳公庭？约伯知道人在神的面前只不过是一个渺小，一个过客而已。如果人要得到神的喜悦，得到神的谅解同情，其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导致我满心的苦恼。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约伯记第一、第二章，你就看到约伯家破人亡，一祸接不祸，一灾接不灾，是令人惊吓的。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所以约伯就说，我喘一口气，神都不容许我来到呼吸。时间的关系，我只剩下五分钟，所以我不打算再讲下去。我讲一件事给大家听。1890年是什么时候？1890年清朝的时候，那个时候谁做皇帝呢？光绪王夜祭珍妃。光绪王的时候，1890年的时候，南京有官宦的世家，他们生他们第18个女，爸爸就太多了太多了，怎知继续来生到24个、有官宦的家庭。这个爸爸在清末的时候，江苏省的总督，巡抚总督，你又几犀利呢？所以他可以足够生24个仔女都没问题。江苏省，江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渡客船。就因为他是太多太多太多，那他就容许这小孩子呢就自己自由发展。这个爸爸，这个的女仔一路长大一路长大，他叫蔡苏娟。16岁的时候，他有机会在这个的长老会所办一间女子中学那里读书，就在那里有一个传道人带了蔡苏娟信耶稣，这件事情改变了整个家庭。爸爸是个总，是个巡抚总督，怎容许自己的女儿信了洋教的时候，所以反对得很紧要。但蔡苏娟又聪明又伶俐，令到爸爸没办法来到去不降服。怎知这个女仔她信主之后， 带领佢全屋五十五个嘅家人全部信晒耶稣。1931年嘅冬天，上海发生好严重嘅疟疾，而喺嗰时候系日军侵华嘅时候嚟，所有嘅食品、所有药品完全系呢个缺乏，所以冇人可以能够帮得到佢哋。终于蔡素娟好翻啦，不过嗰啲嘅病毒入咗眼睛嗰度，佢成为一个失明嘅一个女仔嚟。佢喺暗，喺一个唔能够见到日光、唔能够点一眼灯嘅底下，系一支好细嘅洋烛嚟维持仅有嘅光，佢就喺度嚟到去过嘅日子。1949年，上海沦陷，共军入到呢个上海嘅里边，于是佢个班嘅基督徒嘅朋友就将蔡素娟带咗嚟美国，就喺呢个 Lancaster 呢个 Paradise 嘅地方，一路就喺嗰度，一路就喺嗰度。嗰时候系佢59岁嘅时候，佢离开中国，离开个大嘅家庭，而中国面对一个好大嘅转变，从满清亡咗之后，到民国，到呢个嘅中国嘅战内战，到呢个嘅日本嘅侵华嘅事件，好多喺个大时代嘅转变嘅底下，佢就喺个失明嘅底下去面对住整个时代嘅转变。佢嘅事迹，佢已经系觉得系冇乜希望人生。但当佢嚟到美国之后，佢嘅事迹就俾呢个嘅穆迪神学院系发现咗。於是就有人同佢寫呢個傳記去探佢，就發覺喺呢個黑沉沉嘅房間嗰裏面 ，dark chamber 嗰裏面，呢位嘅姊妹戴住黑色眼鏡，即係仲唔夠黑，仲戴住黑色眼鏡，但佢就好似一個皇后咁樣，好似一個公主咁，去等候光明之子要將佢接去一樣。所以佢就為佢嚟寫一本書《暗室之後》。The Princess of the Dark Chamber， 暗室之后，好似乜嘢都做唔到。嗰啲嘅疟疾菌，嗰啲嘅病毒喺佢身体嗰令到全身嘅骨头痛，但喺呢个嘅 Dark Chamber， 喺呢个密一个漆黑嘅房间嘅里边，每次人哋探问嘅时候，人哋就话，好多人都话。我哋谂住安慰呢个盲眼嘅呢个蔡素娟，点知系佢安慰咗我哋。入去呢个嘅漆黑嘅房间里边嘅人，同佢倾完偈之后出嚟，就好似喺个从来冇感觉到嗰个房间系黑暗嘅。嗰地方里边因为有神嘅同在，有神嘅喜乐喺度，所以苦难都成为一个嘅祝福嚟。佢过身。他终于过身离开世界，是没有几年前的事情。但是这个在暗室里面的皇后公主终于见到这位光明的神。他住的地方是 Paradise， 他连地址都不用改。他搬走的时候，因为他去到另外一个 Paradise 那里，那个 Paradise， 那位的尊贵光明之子等緊佢自己的女兒返去。呢件事情一路俾我一個好大一個 impact， 我好年青嘅時候睇呢個嘅暗室之後呢本書。呢、這個故事一路係對我生命裏面好大一個嘅一個震撼。人喺一個無助孤立無援裏面盲咗雙眼，一個女仔定做啲乜嘢，苦難對佢嚟講就好似好沉重嘅包袱，人生仲有咩意思，仲有咩價值，點去摸索前面嘅道路呢？但是暗室这位的公主在等候她光明的丈夫要接她回去。虽然日子过得很漫长，虽然日子过得很黑夜，很没意思，但是每靠近一步，越走就越光明，越走就越黎明。其实你看看约伯就是这样，一个很漫长的岁月，好疼痛嘅日子，好疼痛嘅遭遇，好绝望嘅际遇，但佢相信嘢就我救赎主活着，末了佢一定系站喺呢个宇宙之间， 这个是约伯一路坚持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一个什么情况底下，我就在一个苦，在一个的困局里面。我在一个困局里面，我觉得是找不到出路，我不知道前面是怎样走路。但我需要好像约伯这样的心去坚持，就是他手一路牵带着我去行。我数下自己，我离开美国规定的退休时间大概三年到四年左右，赖死都要走了，都要走了，不可以不走了。我在问一下，在这有限的日子里面，谁个带领我走过最后的这几年？好不好？我一起要彼此的祝福，彼此代祷。就在这个时候，我想你心目当中想一个人，你要为他祝福，为他祈祷。你知道他今天在苦难的里面，你知道他今天行在一个的幽暗的山谷的里面，好像没有出路一样，你要为他祝福，你要为他祈祷。不是我们帮得到他，是光明的神要带他的儿女走过这个差的日子。我想给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主，有的时候日子过得很沉闷，主，有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艰难，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深海那里，我们多日不见太阳，甚至 天上的星星都黯然的失去了光芒。我们在一个又冰又冷，在一个又饥又饿的情况底下，主，如果有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在孤单的当中来挣扎，在等待的里面迷惑，在苦难的里面要受伤的时候，求主今天怜悯我们。主，让蔡素娟这位的姊妹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讲俾我哋知道，自从失明之后，佢又走喺一个黑暗嘅日子嘅里边，日子过得好缓慢，日子过得好沉重，但终于佢行完咗呢段黑暗嘅岁月，佢被光明嘅丈夫接翻翻去喺天上，佢同佢嘅良人永远喺埋一齐，不再一头不再落下。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黑夜，没有死亡，因为你将一切都更新。主，我们祈求你怜恤我们今天当中在苦难里面挣扎的弟兄和姊妹，你帮助我们今天在一个绝望的境况里面，不知道前面怎样行。主，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日子虽然困难，好似冇出路，但你就係我哋嘅出路。我哋要仰望，我哋要倚靠你。主，用你嘅念光照我哋，用你嘅喜乐嘅油膏抹我哋，让我哋知道你与我哋要同在，与我哋要同行。我哋仰望你安慰保守我哋众人。我哋嘅祷告，我哋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